欢迎收听《赵华语古惑仔》第547集，今天是2024年的3月26号。好，我今天在盘中哦，又有朋友就赖我说，赵华到底为什么大盘又跳水？我说其实我觉得大盘没有跳水耶，是大盘今天一开盘涨100多点我才一头雾水，因为昨天晚上的美股表现其实是平平的哦，台指期的夜盘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那所以我本来预期今天开出来应该就是小红小黑，结果没想到一开出来还大涨，呵呵，这就确实有点诡异啦。那当然后来仔细一看，到了盘中就剩下一些比较大型的权值股在撑盘，包括像台积电啦哦。那鸿海后来也从红翻黑，不过联发科今天相对的表现是不错的，开盘也是一个撑盘要角，只是呢到了盘中这个中小型股的卖压就越来越明显，除了贵买之外，我们看到比较有趣的是像重电族群，其实今天重电族群一开盘我也是吓傻了、哦、个个往上创新高，华晨20分钟分盘可以到827，中兴电虽然是涨幅比较落后的也在攻200块，那市电是涨到被迫自结 EPS 了，继续大飙、哦、继续狂冲，但到了盘中都出现蛮大的压力。好，这个盘是不是在这个2万点以上震荡会比较大？那我想我发现很多年轻人还是很执着一件事情，就是940啊，呵呵，今天投信的总买超是50几亿，外资总卖超50几亿，看得出来又是一个怎么讲940就还没有大买的状态。那今天要来解惑的人我觉得很适合讲这个，因为他上次有提到这个939跟940的一个金流状况，但我想他也没料到940就硬要盯到最后两天才要出手。好，我先来欢迎他哦，他就是国泰正奇的蔡明翰，明翰经理。
赵华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因为你有独家在理财达人秀画过两次那个金流图对不对？
是。
那939你也有成功预言，因为他挂牌之后就会出现空窗期，
是
940不会马上就接着大买特买，但那时候想说因为他募到1700多亿，应该不会像939都集中在最后两天，应该会比较打散子弹，但如果演变到今天来看的话，这个礼拜还剩三个交易日，但很明显、嗯、940顶多就投100-200进来而已，
是
还有1500还没有进场，难道也要像最后两天吗？好，那大盘到底为什么今天会出现那么奇怪，一开盘先大涨100多，在盘中下杀，它有没有什么一个你觉得跟国际市场有联动或是有自己的一个理由？
好，我们先讲一下大盘好了哦，这个今天确实大怒神上冲下洗，那这个我个人觉得啦，这个确实有跟赵华差不多，今天早上的开的高，开高我不意外，但是开高的幅度我是真的有点意外。为什么这个开高不意外？简单来讲就是说在大家有一个问题，今天开高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台积电跳空开高，
是
导致整个指数往上拉，市场整个信心就回升。可是你要回头去看这几天的连续剧，其实重点是在上礼拜五的台积电的 ADR 是收红的，可是昨天礼拜一台积电尾盘被遇到灌杀跌了5块钱，那所以认为说昨天晚上的台积电照理讲应该是要下跌，结果没想到它是开红，虽然说尾盘最后是回到平盘还甚至有一点点小跌，但代表着就是昨天礼拜一等于说台积电在台股有点跌错了。那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说把昨天的这个所谓的照理讲应该是昨天跌的五块钱还回来，而且照理讲我个人的猜测，就过去经验，我认为会涨，但是会低于5块。但是没想到今天一开涨10块，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会涨这么多？而且指数就因为它的大涨之后，导致整个市场非常强势。当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因为昨天的 NVIDIA 收盘是创高的，
是，
所以当然这个 AI 的一个效应会导致这个台股的一个部分氛围会相对比较乐观。但是其实，在盘中，包含今天跟这个达人秀的这些制作在盘中在讲的时候，我就讲说其实那时候指数其实还没往下压，可是我就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投资人要养成一个习惯哦，就是说我常跟投资人讲一个概念，就是做台股的你真的要花比较多的精神在看美股，不要再看台股身上，因为台股每天的走势几乎都是跟着前一天的美股下去走的，所以有一个特色现象，其实台股是一个追随者，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讲那个主人带狗的理论，我们当然偶尔会 等于说跟它会有一点点的落差，但是长线绝对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特色现象在哪里？在今天盘中很明显的就是，这大家去看一下最近美国指数，包含综合指数、科技指数，其实它陆陆续续都压回到五日线附近震荡，甚至费半指数相对还比较弱一些些，大概在月线附近。那简单来讲，大家美股是在压回整理，台股今天自己创历史新高，简单来讲，这个就是外资卖股的最好时间点了。那所以相对来讲，一定会引发获利了结卖压，而且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其实在追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怕怕的，一看到卖压之后，大家就开始比手脚，就变得开始瞬间就慌了，那会导致压力相对比较大。当然这也会有个现象，就是压去之后呢，又发现其实是不是台湾人自己吓自己？因为中长线其实也没太大意外，就会导致下档又出现收脚的动作。整体架构来讲，所以我们刚刚提及了，在投资台股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每天不仅止于看一下美股的涨跌哦，就是看一下美股的走势，现在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现在大概是在哪一条均线附近。台股呢，如果比它低，你就应该稍微积极一点，因为代表着台股应该会补涨。但是如果台股的位阶明显就比美股高，那也不代表说会长期趋势会有变化，但是这个时间点绝对不是让大家赶快去买股票的时候，因为很容易就会压回。甚至我再讲一个不一样的例子，假设我们今天台股呢就开红盘就直接往上冲，最后都没有压回，就直接收在最高点，会出现一个现象，今天晚上美股如果没有大涨创高，台股明天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哦。所以这个总是要还的，看你是要今天还还是明天还，几乎是不变的。所以简单来讲，台股创高，假设台股领先创高，就是赌着这一两天之内马上美股就要创高，只要一发现不对劲，这个压回的力量会非常的沉重。所以对比来讲，如果你就问我说今天压回跟明天压回要选，我会选今天压回，因为尽量不要让股市有太大的波动。如果今天台股就收在最最最高点，今天晚上美股呢最后是收小黑的哦，我没有不用大跌哦，收小黑，明天台股压力会非常沉重，反而会让投资人更害怕。所以说对比来讲，在今天盘中稍有压回，然后呢最后上下各有引线，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指数来讲倒不是太大的负向。结论就是要告诉大家，目前的角度就是震荡整理，大家也不用过度心急。那把握一个原则，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只有最近，要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只要台股对比美股的位阶不太对，就是明显比较高，甚至还在提，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创高这两个字是非常吸引目光的。台股如果领先创高，把握原则，不是代表你一定要卖股票，但是当天最在大涨的时候绝对不要去做进场加码的动作。那另外讲到这个00940哦，我确实
怎么突然回到00940，我本来还想说顺着你的话问一下，昨天 NVIDIA 创高和台湾的 AI 股的状况好像没有如预期，但没关系，明翰经理想先讲00940哈，因为刚刚讲到嘛，今天创高压回其实比较好，那接下来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只剩三个交易日了，
好，
00940募了那么一大笔钱，看起来今天也还没有正式的投入到市场里面去，我的意思是没有大幅的投入，
对，
所以会分三天、分两天，还是压最后一天？我想这个对手上有 ETF 共同交集持股的朋友可能是一个议题。
好 ，OK， 其实这块来讲，因为毕竟上礼拜的这个939在进场的动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
是，
其实它这个。结论来讲，就939确实扎扎实实用了五天，他在挂牌的前五个交易日就开始进场。那一样问题，他在前三天布局不多，他几乎就靠着最后两天大买了，然后呢，导致加总起来确实有超过500亿。那在但是呢，这个00940呢，确实我本来认为说他可能会把稍微多一点点资金移到前一点点，结果后来发现没有，他有一个现象，他比939要早一点点进场。他等于是说在这个上礼拜三，
对，就有看到投信买超100多亿，
对，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在进场了，只是说他的量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就直接用一个最夸张的例子，就是我们把这几天他从他进场以来所有的资金都当作他买的，其实也不过才300亿左右。所以其实对比这个所谓的 1700亿还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最可以确认说最后一定是最后两三天一定是大量，这是必然的。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哦？可能有投资人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他赶在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原因，其实也不意外，因为类似939也是这样的格局。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4月1号要挂牌，
对，
那他如果呢提早有一部分的资金，太多的资金可能一个礼拜甚至超过一个礼拜前就买，他担心一个问题，如果买了涨了没问题，如果万一买了就跌了，最后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挂上去净值就可能就低于原本的票面，对、嗯、一开始直接破发，因为他买的前段买的太高，所以他会尽量把这个资金尽量越靠近要挂牌的那个时间点，他就他这个真正买进价跟当时的价格就不太会有落差。我在重申就是说，如果他买的是这个买低往上涨了就没问题，那理论上就是把这个净值往上拉，这个对大家都好。大家的问题是股市没有人知道，万一提早买是赔的，那这个一开始就会导致破发的压力会很沉重，所以他一定会把这个资金尽量往后移动。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我们就把这个比较极端例子，就是从他进场到目前为止的投信的买超全部都算在他头上。所以我觉得939也许本来就剩一点点，可能是挂牌的那一两天再把它买满、嗯、我们就算当作都没有，就全部都是这个940的资金，但目前来讲确实还差了可能 maybe 还有1400多亿，所以未来几天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量，而且一定是在最后关头会最最最夸张，一定最夸张量一定会出现在礼拜五。所以结论来讲就是说，持有这样的族群的投资人倒不用紧张，不用因为这几天弱势的情况下砍在低点，可以确认未来几天资金一定会进来。但是最后还是要重申，不管怎么预估，我个人觉得这个都还是预估值。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反而这个准确度要更高，就是等待这些资金都进场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些蜜月期，尤其4月1号挂牌之后，那如果清明节过后再回来，这资金浪潮可能会明显的缩减，反而那个时间点才是真正的整个这高股息个股或 ETF 压力比较沉重的时候。
好，因为最近哈，金管会也注意到这个 ETF 的，也我觉得用乱象来形容好像也是啦哈。因为大家如果是听古惑仔的频道会知道，赵华很常强调两件事。第一个，你想要在高档去买这个高息 ETF 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好，不是，但是你不要 all in 在高档，不要站在高杆上，然后也不要因为前两年比较特殊的高息 ETF 的绩效就认为那个永远是常态。我想这个大家听古惑仔听久都腻了，因为我常常讲，你就算买在最高点，但是你往下扣你还是会得到一个平均值。所以我觉得买 ETF 本来就是用策略可以战胜一切的。 我指的是像这种高息买权值型或者市值型的 ETF。 好，第二个是不太需要为了吃谁的豆腐去买股票。好，这些股票有它本来的体质，有它本来的 EPS， 有它本来的题材展望。反而我觉得 ETF 的买盘让大家有点乱掉，或者是 ETF 让它的筹码有点乱掉，因为它可能本来已经差不多到满足点了。像我们常常在聊的群光好了，不是因为我跟富旭哥把它卖飞了才觉得它不好，并不是，是因为如果它要符合高息的标准，它现在真的完全不符合。而它今年的成长动能，我觉得也不是像那些什么 AI 股啦，或是有一些题材股是真的会有什么倍数的成长动能，也没有，是压好公司，是一个稳定成长的公司，是确实今年还蛮有机会赚的比去年多的公司，可是不是那种今年会赚的比去年多一倍两倍的公司哦。好，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段时间请大家回归本质，来看一下你手上的股票没有被选到没关系，有被选到有没有超涨的问题，那反过来这段时间有没有超跌的问题，如果有超跌，那不是一个很好让大家补货的时机吗？我就用这个角度来想，而不是期待940啊最后两天会大买。那因为金管会发现最近大家的心态不是那么的正确，所以可能会对 ETF 在实施一些管制，现在还在研拟中啦。也听说有一些发行商有些投信可能会延后今年发 ETF 的时间点，这就呼应明翰经理讲的，可能到四月之后啊，我们会面临比较长一段资金的空窗期，这个反而是要大家格外留意的。
好，这个我补充几点哦，我觉得要跟投资人有，我觉得要分享一个观念，因为我最近出去演讲，我觉得真的遇到太多这样的问题。我一直要提醒大家，赵华刚才讲到一个重点，高股息 ETF 是不是一个好商品？答案绝对是肯定的。可是我觉得现在 被扭曲，所谓被扭曲的原因就是高股息的投资应该是投资的一个部分，
嗯，
大家有概念，这绝对是一个部分。
对，
而且我个人觉得说，除非你今天是一个退休族，你需要一个稳健的投资，需要现金流，你必须要这两个同时都有很强力的需求，你才可以把高股息算的比重相对是比较高的。不然大部分的投资人高股息的投资应该是占你的投资比重比较低的才是合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世界上没有一种商品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就是在涨的时候，应该说在涨的时候可以跟涨，但是不可能有个商品在涨的时候呢比其他人强，比大盘更强，在跌的时候呢又比大盘抗跌，然后呢平常固定时间又不断的配股利给你，不可能有这种商品。因为市场上风险跟报酬一定是成比例的，
是是是，
因为你拿到相对抗跌又拿了固定的这个收益，代表你这个商品就是一个所谓的低风险商品，低风险商品是不可能呈现高报酬的。所以很简单道理就是，你只要回溯过往，比较我们把时间拉长，你抓一些高股息的，然后去对比指数，够长线而言，高股息的表现会不如大盘，这是很合理的现象。哦，这是我刚刚提到的，照理讲就本来就是一个风险跟报酬是一个对应的一个逻辑。最后一个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今天买 ETF 的时间点哦，你其实买任何 ETF 都一样，就是它今天这一档 ETF 到底是20块、50块还是200块，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因为它重点是对应你的标的。简单来讲，你今天买高股息，当然高股息可能照理讲也许比指数稍微抗跌一些些，但是理论上不会脱离指数差得太远。代表着就是你今天其实就是买在2万点的位置，未来如果说指数拉回的幅度多少，也许你会抗跌一点点，但是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就是你今天是一档100块的这个所谓的高股息的 ETF 跟10块钱的 ETF， 当指数跌了接近一成左右，每个人大家也都是跌一成。所以就不是说哦，这个我之前遇到投资人是一直告诉我说，诶，这个100块的 ETF 感觉很贵，然后呢50块感觉比较便宜，我说哦，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简单来讲就是 ETF 那个价格其实跟对应的不代表任何的位阶，你还是要很关心的两个重点，就是你买的这档 ETF 标的它对应的是哪一个指数，或者是说你指数不了解，或者是它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前十大成分股，这些是不是你要买的股票，如果对，这档就表示是你很应该投资的一个标的。
好，我想也借由这次机会啦，让很多本来对 ETF 没兴趣或者不了解的朋友有更加的了解，也算是好事一桩哦。那我们把题材回到 AI 的身上，因为刚刚有讲到昨天 NVIDIA 表现还是很好，而且其实从 GTC 大会以来啊，我听到各界的评论是这个 NVIDIA 可能可以称霸这个整个晶片 AI 晶片市场2到3年之久哦，就是它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想要自己研发晶片的要追上它恐怕是相当的困难。但它的晶片贵不贵？当然是非常的贵，所以大家还是得往自行研发这条路上来走。不过台湾的 AI 股最近也是状况就不太妙，昨天伟创那个新竹的公司那边有发生火灾，虽然公司已经有发了重讯，通常科技厂说真的啦，发生火灾一定都有火险，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造成的那个真正的实质伤害微乎其微，顶多就是停工的时候你的产能受到了影响，大概会是这样。那媒体也很可爱，就立刻说不过生产这个 AI 伺服器相关的厂不在那个烧毁的厂那边，还会有这样的一些分析，都知道 AI 现在才是每一间公司好像最重视的事情。所以伟创今天其实一开盘没有跌很重，是因为今天整个科技族群后来盘中承压，它才跌得比较重一点。不过像旗宏就跌得很重了，大家都知道在 GTC 上面每个人都知道易冷散热啊，水冷散热是一定要用的趋势，那为什么旗宏反而越跌越重？好，那这边的话请明翰经理帮我们讲解一下整个 AI 族群，之前觉得明星在散热，可现在好像不论明星或是一线二线都比较没表现。
好，我们先这样讲哦，还是要回归这个 AI 的议题，又要回到最早提到的，就是说目前我们之前就提到长线也许会有变化，但就目前的角度确实 NVIDIA 就是 AI 的最终指标，这个目前角度没有改变。我个人觉得未来会变，但目前没有，等到有改变的时候我们会跟投资人讲，目前的角度就是看这个 NVIDIA。 那只是说当时市场有一点点压力，是因为它 GTC 大会虽然说得很好， 可是股价当时是不涨，
对，
而且感觉有点压力，所以人家会觉得是不是不怎样，或者是不是利多出尽了，会有点害怕。就上礼拜五它转强了，昨天晚上创高了，那照理讲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啊？简单道理呢，成也在他，败也在他。应该说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下半年的这个新晶片太强了，会导致市场会担心，上半年在排队的人可能不排了，所以也许上半年的压力会相对比较沉重一点，但下半年又会再补回来。整年度看法应该是比较中性的，但明后年看法又更加乐观了。那这个主要的论点就是说，这个他的新品一发表，那包括重点是在 AMD 的股价就出现很明显的压力，因为大家原本之前看到这个 AMD 感觉要追上，就没想到新晶片出来30倍的效能直接甩了大家一大圈，而且甚至他们老板之前还没有这个新品发表，他就夸下豪语，意思说这个我们家贵，对，没错，但重点是别家出的免费也不会有一样，
对对对，
就这样子。他就是
类似这个意思，对，
对，他讲的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现象，因为今天他这个3000块的东西去卖40000块，他就是因为别人买不到，那只有他家有，那他就说这个市场上大家现在正在抢速度，所以我卖再贵，人家他不，这个我自己的语言哦，他不会这样讲，说他卖的再贵，人家都要去排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他只是讲到说。别家齁就算免费也都不会人要。只是他，我老实讲我也认同他的说法。因为我今天是 Meta 这么大的公司，如果有便宜的差不多我一定要。但是如果便宜的但东西实在不太行，理论上这么大的企业不会为了贪小便宜。因为现在大家要比的是速度，大家切记这个问题。因为我有抢了先机，那这个未来是极大的商机，所以今天烧了再多钱，未来重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烧了再多钱要比的是你的步伐有没有踩对。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买了晶片回来不是晶片买到手就变王者，你这后续要重点是要比的是大家是软体写的怎么样，所以你要买了他的这个晶片回家去写了软体，那未来如果写这种市场上认同度高，然后他有流量，无论你未来是要卖商品或社群平台或者是搜寻平台，任何你一定会变成这个产业的王者，所以未来要想办法再回收是轻而易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我就说这个所谓明明卖价是这个成本超过10倍，大家还是在排队，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就刚刚提到，因为大家之前在发表的时候大家担心上半年可能会受压，所以股价没反应，过了几天理智想想啊，反正下半年会好，明后年会更好，所以股价就转强啦。所以这个好处来讲，对台湾的 AI 族群当然会吃下定心丸，但是回过头来好像台股的部分好像表现好像也没有涨，这个
要想多久才要动？刚刚说想一想，哎呀，反正下半年会好，明年会好，那台湾呢？
我觉得理论上我觉得是会跟上的，我觉得它也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好像想的比较久。
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今年来讲，毕竟我觉得后续要观察指标，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台积电跟鸿海，因为今年毕竟来讲它是市场认同度比较高的，那本来只有台积电我觉得有只有一档可能指标性还不太够，我觉得鸿海最近来讲也慢慢的具有一定的指标性，那所以我觉得说就像今天的这个台积电能够开高，就是因为昨天挥打的一个效应有存在。至于个股的一个部分来讲，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点啊的落差，或者是位阶的落差。回到刚刚提到散热的部分的问题，我还是要建议投资人，就是说，这个族群，我老实讲，就是这个真的要看投资人敢不敢买了，因为这个趋势是真的没有错啊，贵不贵？真的是贵，超级贵，无敌贵，但是它就是还在涨，我觉得这个趋势也不会错，所以我这样讲，这个是比的是勇气，而且它的特色呢，就是你买其他落后的效果也不太好，因为真正有办法吃到AI 的又就那么几家公司，七红双红，这是不争的事实。那这个问，那就讲啊，为什么会今天跌得这么惨？我就讲，例如说趋势是在往上，但是你不可能天天都涨，涨多了一定会被修理，这是必然的现象。那我常讲的是说，我个人在看就是看一个趋势，我通常比较不会因为今天的走势 可能大跌出黑 K 棒，甚至锁跌停了，就看法就不同。我在想，今天双红旗红确实是大跌的，但是我个人对他看法不是不会因为今天大跌而改变。我只能跟他讲，这个之前会怕的，这个觉得位阶高的，如果这几天出现比较明显的修正，你只要看到止稳了，就是告诉你说又是一个机会的来临。我个人觉得，就目前的角度，散热我们从去年就跟大家一直提到，因为AI 族群这么多在伺服器之中，那一直以来这个所谓的包含获利营收一直都很亮眼的，其实只有两大族群，一个就是 IP 设计，一个就是散热。只是 IP 设计到今年初开始出现杂音，法说会来讲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杂音，所以变成我去年都只能讲两个，今年只有剩一个了。
好， IP 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他们的股价的涨幅远远领先他们在业绩上的成长，而且领先太多。
是是是，然后公司的说法就不太敢再那么乐观。
对，
但是相对来讲，世新这种龙头的部分来讲，它我觉得还是没太大的问题。那其他的部分来讲，就会有一点压力。那这个整个族群一有杂音来讲哦，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提到，因为位阶那么高了，一有杂音，不代表说一定会大跌，但是后续的动能来讲，就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落差。那等于说，我们刚刚提到，去年我只有两个族群能够一直说嘴的，到今年就只剩这一个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架构来讲还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散热这两大个股是重心，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台达电的一个部分来讲，它本来是供应这个电源供应器的，但是它散热的部分来讲也有慢慢做介入。老实讲，它的散热因为它不是专业的散热厂，所以跟其他两家当然是有差别的。但是它目前来讲也在持续这个追上进度当中。而且比较好的现象就是这一次新的预计今年下半年要出来的新晶片，那这个我看到最起码外资报告有提到这个目前供应链他们有看到这个认证的公司来讲，有看到这个所谓台达电的部分，它在散热的部分也有列在这个所谓最高阶的这个晶片的散热供应商之中。所以我觉得说未来的部分来讲，假设投资人真的觉得旗宏双红太扯了，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台达电。那前几天就是因为在这个 GTC 大会之后，它确实股价有涨了一波，那这几天来讲就在快速压回当中。那我个人觉得一样的问题就是现形很丑没错，但是我觉得压回量缩其实中长线我觉得都是一个介入的机会。那因为中长线来讲呢，这个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 AI 趋势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这个整个散热族群来讲，也都还有在走升的空间。那除了我们看到目前看到在这个下半年的供应链能够抢到商机的厂商哦，除了这个散热之外，那包含这个伺服器的组装厂，其实包含广达啦、这个、伟创或者是鸿海，甚至这个所谓的整个看到市场上就在这几家公司的部分去分刮这些目前的一个市场。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整体架构来讲，这个趋势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刚刚提到这个伟创的部分，因为这个火灾的关系，刚兆华也提到，确实就过去记录其实对公司的冲击真的没有所想象的大。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能不能投资你要看的是它今年的展望，不要因为短线的出了一点点状况可能就觉得它不是，可能今年的状况就可能会有因此而改变。尤其是也提到这个厂跟真的 AI 伺服器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未来的部分来讲还是回到基本面。只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广达、伟创还有技嘉，其实这三档去年都是伺服器大涨的公司。那只是对比来讲哦，我如果这三档叫我选，我会觉得技嘉相对来讲确实我们都是数字会说话，从去年的获利跟营收的角度，包含到今年的前两个月营收都是技嘉明显强势很多。所以我个人，我老实讲，我在个人在看个股的时候，我只看这些数字，反而说目前股价涨到哪里啦，本益比多少，我个人的参考度反而是比较低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对的趋势，对的股票，有时候本益比相对比较高，我觉得是无伤大雅的。可是我不太能接受，就是梦讲得很大，但是营收获利一直出不来的这种公司，我就会稍微有点压力。所以理论上我刚刚提到整个伺服器产业这个等于说这里面技嘉表现 数字是真的亮眼，鸿海的部分是相对比较落后，这两档相对我觉得机会也许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些。那最后他有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 PCB，
你说鸿海落后说他的股价表现相对落后，虽然最近急涨了四成，但还是跟其他 AI 股比起来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落后族群。
因为刚刚讲落后怕大家误会说他的进度落后，但不是，
是
股价的落后，
他股价的落后。因为对比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广达伟创或技嘉，他的股价从去年 AI 到目前为止，哪怕今年涨，都还是落后的。那最后就是讲到 PCB 族群，其实外资也列出洋洋洒洒一堆啦。那我觉得两档比较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这个金像电，那因为它今年的获利，法人预估有六七成的成长空间，所以那将去年在刚刚出来的时候有一波很强的涨势，后来就熄火。重点也不是它的问题，是整个产业确实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它没办法这么强势。但今年来讲慢慢的好转，我觉得是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档，它有点名的，就是它上面有特别注明，就是在宅版的星星。那他有提到说这个所谓的下半年这个所谓的他在这个 GB200 就比较高阶的这些所谓的晶片的部分来讲，他就是供应商。他上面甚至还有括号说他是最近才刚被认证通过，那因为之前都是日商供应的，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认证去切入这样的动作。那目前从这个 NVIDIA 可以看到他已经通过认证，所以认为说确实目前新兴的角度就是比较符合我刚刚提到业绩面其实还不是很好的个股，但是它未来还是有一些展望。那但是我个人觉得像这种就是有展望但是数字还没有出来的个股，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唯有比较弱啦拉回的时候再买，你不要那种市场在讲说它有多好的时候大涨去追它，因为它会有个问题，你一追它，它一公布营收告诉你又不好又下来，所以你很容易出现短套的现象。除非你要能够敢比较积极的操作的个股，一定要看到财报公布非常亮眼，营收也都无懈可击，这种公司我才觉得可以稍微积极一些。如果这种可以确认展望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目前这个整个数字还不是太亮眼的，我还是建议大家拉回的时候再做布局。
好，因为刚刚有讲到台达电对不对，台达电最近涨得比较急，这边就要请大家留意了，台达电的股性当它有一段时间涨比较急它就会休息比较久，
对，是
它比较容易是这样子。那当然大家很容易在它大概270几280几就300以下的时候很没有信心，然后一旦涨了呢又开始想说会吗会涨吗，之前在300以下会那么久，结果可能涨到340350才积极的想要进场，这个节奏可能就会有点问题。好，我明白它很磨人，所以之前为什么会提到台达电，就是有人说受不了台达电了要来换 ETF 嘛。我觉得换什么都没有关系，或是你要报都没有关系，可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操作策略是什么，这个比较有关系。300块以下的台达电相对于历史来说它确实就会变得比较有价值，但是涨到350以上而且它有一天报了大量六七万张吧，就不是很正常的现象，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它可能就会需要点时间来整理跟消化。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它的股性有掌握会比较开心。那当然最近有一些股性比较烂的也涨上来了，例如像今天大同涨停板，之前它也被归类到重电族群去，可是就在重电族群里面相对就比较落后。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王文阳有去入股它的一些股权，可是它还是扎扎实实先修正了一段又突然拉涨停，真的很难掌握。那今天的话不止重电三雄，它有扩散到16族群。事实上如果大家对在手订单这个议题真的有兴趣啊，可以花点时间研究，因为确实台电的十年强韧电网计划不是只发给这几家我们耳熟能详的重电大厂，电线电缆相关的事也蛮多家接到的，只是也许单子没有像他们动辄百亿那么多，几十亿的都是有的。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像华电1603或荣兴1617这种16族群的也是呈现涨停板哦。那他们过去可以去对照一下去年的 EPS， 假如说本益比才10倍出头可能后续还有点空间，那本益比已经高了我自己个人是不建议，因为这个族群向来他们不容易被赋予非常高的本益比。但是你说在势头上会不会涨，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跟涨一波的。
好，这样讲哦，从今年以来哦，这个除了电子族群之外，唯一的一个市场重心大概就在重电。
重电，
对，走了一整年。
还有水资源最近也很夯，国统。
对，那这块来讲应该说水资源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重电族群、能源族群所持续扩散。
对，
那我个人觉得这块族群要提醒大家一个概念，就是 涨很多了，没有错。可是我是前几天看到这个所谓的法人报告也提到，就是说就过往经验，在这个所谓的调涨电价过后，要讲的是后，它的其实还有蛮大概有两三成的一个涨势的一个空间。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虽然涨很多，但是目前的一个趋势来讲倒是没有太大的改变。那1516各有不同的逻辑，因为15就是涨多了，
对，
那16呢相对来讲刚涨，但是就像赵华讲的，这个但是呢为什么人家可以涨那么多才轮到 16, 确实15的基本面就是还是比较好一些。
对。
所以这个来讲有没有谁对与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要跑短线的，你应该去跑现在才刚起涨的去赚一点价差。但是如果你的手脚就赢不了人家，你应该是等到假设我个人觉得这16如果再延续个两天三天，你一定会看到15熄火，因为资金的量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应该是等15压回再买，把握一个原则，既然之前都没追了，所以再上你不管怎样只要涨你就是不买。我觉得都坚持那么久了，不要最后反悔了又买在最高点。所以你15你就等有压回的时候，然后量缩了再做介入，我觉得会相对比较安全。另外我个人觉得它在持续扩散当中，那除了这些重电族群，刚刚提到水资源，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的风力发电哦，我觉得其实它在这个所谓的电价上涨或台电这两年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投资的情况下，其实风力发电也是这个可以看到去年的获利也是都出现大幅的上扬，那甚至今年的这个所谓的获利增长幅度不见得比去年更差。简单来讲就是大部分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吃到台电的订单，它的几乎都是去年今年跟明年这三年做认列的动作，所以获利面都非常强势，包含这个世纪钢或深威能源。那只是说这些股票有没有涨，有啊，
有
去年涨很多啊，那只是说最近对比起来15在大涨过程当中他们是休息整理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给一些就刚刚提到主要是15你也不敢买，16呢你手脚又不够快，那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些除了水资源之外，我觉得风力发电的一个部分其实也都可以值得参考。
好，这边的话我知道大家可能还会很希望明翰经理讲特斯拉啦、哦、但是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很简单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因为特斯拉还是没有到，就还是在载浮载沉啦、哦嗯、那最近这个方舟投资的伍德杰、哦、他是一直在捡特斯拉，对，你赞不赞成他的做法？我觉得用这个来讲好了。然后另外有人想问你说，假如有天马斯克不在特斯拉了，你还是会投资特斯拉吗？
好，讲到这重点，这个木头姐她的，我前年看那个这个所谓的Bloomberg 他有他的专访，我有听到他讲他整个投资的理念跟他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他讲的是没有错的啦，
是是是，
就我认同他的。简单来讲，你愿意买特斯拉，你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你不是投资一家车厂，
是
你投资的是一家软体科技厂，
是是，
你要把握这个原则。简单的概念就是，无论他出了新的卡车，或者是他明年有可能会出低价车款怎样，我觉得未来靠卖车，他的股价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再度激情的一个角度了，因为那些都是已知的事实，而且这个市场已经慢慢饱和了，它未来靠的一定是它的这个软体。那简单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市场上他家的软体跟其他家的是截然不同，要先有这个概念。这个原因他也在讲差别在哪里，他简单来讲他就是用 AI。因为这个 AI 有时候投证可能不能理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想了就大概知道。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汽车自动驾驶，它靠的是感应器，然后去侦测外界的现象之后，然后用中央的电脑去找当时留下来的资料。简单来讲，比如说他看到前方50公尺看到一个三角锥，他就去找电脑里面50公尺三角锥踩刹车，他就赶快踩。他是完全看了之后去找资料库，然后去寻找动作之后下去做，这是一直以来的问题。但是特斯拉老板就讲到了，他一直以来就是没有办法把这种所有的现象写满，所以永远都在出状况。他写了三十几万笔在车里，可是永远都会有出现状况不在那个里面的，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最后他就是把三十几万笔砍掉，那他就是不要那些资料了。他现在就用 AI 的角度，这个怎么去理解哦？ 它就是如同我们在讲 Siri 一样， Siri 会是因为你跟它不断的聊天训练它。那它当时呢就买了这个 NVIDIA 的晶片回去去让他去跑，所谓的跑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现在500多万台的特斯拉在外面跑，每天你开车的行径他会回传到公司，他把所有的这个资料喂给一个电脑之后，那你去找出他们的关联度。他简单第一个发现就是发现，欸，奇怪，他只要前面那个圆圆的灯亮红色的时候，大家就会踩刹车，他就知道这个动作。所以并不是新的这个 AI 呢，智障驾驶并不是给他一个指令说你以后未来看到红灯要刹车，哦，不是，他是看了几百万人看到红灯就会刹车，所以未来他自动会做这个动作。所以他是一个学习出来的，看到什么东西要闪，不是你教他闪，是在看所有人未来看到一个三角锥他就会闪，他自然未来就是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从现在大部分的车厂都在写程式，想办法去克服千百万种的现象，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情况下，它转向 AI。那好处呢，就是特斯拉以前是用旧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程式的语言。那它做了七年，做出一个等于说在去年底是市场还算最强的这个所谓的软体公司，等于自驾软体公司。但是呢，它后来转成 AI 花了七个月，就把以前七年的东西做突破，反而更强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这未来其实蛮有发挥的空间。所以木头姐其实论点就跟这个差不多的逻辑，未来他就是要做一个卖软体的，
等于也是看一个很中长线的看法，趁他现在股价落难多收一点嘛，
对，
对不对？
简单来讲，但是要提醒大家哦，你今天要投资，我个人觉得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准备，这上半年绝对不会有
这个。上次你已经再三的强调过了，
对，我们讲的是一个长线的逻辑。简单来讲，就是未来自驾车，它现在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美国七大巨头都花了。没有，等于说没有上线再买 NVIDIA 晶片，大家都想做 AI 的王者。也许 Meta 我们现在不知道，也许 Meta 以后就是社群平台的王者，有可能性。那这个可能说这个 Microsoft 未来也许是搜寻软体，或 Google 也许其中一家。目前在汽车做自驾车然后转向 AI 的就只有一家特斯拉，而且我可以预期得到未来的差距只会更大。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没有他的 data， 因为他有500万辆的车在外面绕。那苹果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就讲我只有60几台在外面绕，所以理论上没办法跟人家500万台下去做对比，所以未来只会差距越来越大。但是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不在特斯拉，在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去很接近到自驾车的那个阶段，它的股价未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空间。最后再补充一点，如果他们老板离开，我一定放弃。
哦，所以你觉得马斯克还是灵魂人物？
我觉得他真的是灵魂人物，因为我个人非常佩服他，因为我个人觉得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可以在
来自火星，
他可以在一二十年前去做一个他就去大家一二十年后才认为他做的是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公司很灵魂关键。虽然说我觉得从他的平常的行为一些我不是很认同，包括他的这些发表的言论啊，或平常的行为举止，我个人老实讲我不是很认同。我对这个人不是说我对他的聪明才智跟预知未来我有无限的崇拜，但是如果个人行为我就不予置评，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这边非常谢谢明翰经理，就是下次有机会真的叫他讲一整集特斯拉了，这是很多听众给我的回馈哦。不过我想今天也很简单的告诉大家，木头姐在剪，但用一个资金大资金再减，跟我们小散户再减想法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毕竟木头姐的方舟资金还可以投很多的投资组合，然后它也可以很长期的布局哦。我想这些都是一个资金大的部位跟我们小散户要想的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因为明翰经理讲过嘛，这个是他如果这辈子只能选一档股票长期投资，他也是会选特斯拉，前提是马斯克不能离开哦。好，那今天很谢谢明翰经理哦，也希望大家在这个20000点以上的震荡期能够摸索出属于自己最安心的一条路。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股户仔们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